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这个圣经看世界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一看马丁路德开始的恢复，以及今天我们如何来完成他说已经开始的恢复。那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周年，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啊，都有许多来到德国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纪念的活动。那主恢复的众召会有2000多位的圣徒在10月份啊来到德国的莱比锡，包括1900位的弟兄，还有数百位的姊妹。啊，首先是啊有这个全球的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然后呢就有一周的发放圣经传扬福音在德国各地甚至欧洲各地的福音的行动。然后在这之后，在下一个周末呢，又有8处的地区性的特会在欧洲各国都有后续的特别的聚会。那么这是一件重大的行动。那么在这个我们能够有份这样的特会，这样的训练，还有在这里传扬福音发放圣经的行动，也实在是主的恩典和怜悯。那么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交通一下这个马丁路德所开始的恢复，以及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完成他说已经开始的恢复。那我们知道在500多年前呢，这个整个欧洲非常的黑暗，就是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那么从主后的6世纪到16世纪，这1000年呢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为什么黑暗呢？因为神的话被封锁了神的话圣经啊被天主教封锁，一般的平民呢没办法读圣经，所以那个时候的时代是非常的黑暗，教会完全堕落，成为天主教政教合一的阶级制度，充满了偶像，充满了迷信，甚至到最后贩卖赎罪券。所以人得救不需要信耶稣了，人花钱可以买赎罪券，买了赎罪券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不但赎自己的罪呢，甚至赎这个死去的亲人的罪。所谓的这个银元呢，叮当入了香亲人的灵魂呢就从炼狱升一格等等，这些迷信的说法都充斥在这个当时的教会社会当中。所以马丁路德呢，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被神兴起的。那马丁路德本人呢是一个修士，就是一个这个修道院的修士，他是一个有机会能够认识圣经，读到圣经的人，所以呢神就使用了他这个在1517年10月31日，在这个维丁堡，在德国的维丁堡的教堂的门口切出了95条的论纲。这95条的论纲主要就是揭露天主教贩卖赎罪券和其他种种的错谬，来公开的挑战了教皇的权威，就开始了伟大的改教运动。在这个之后呢，马丁路德特别提出了唯独圣经、唯独信仰这两点。那唯独圣经呢，就是我们只尊崇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唯一的标准，而教皇的话，而大公会议的决议，这些呢不算数，所以呢就是唯独圣经。那根据圣经呢，他也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蒙神称义，不是凭着人的行为，更不是人借着买赎罪券就能赎自己的罪。所以呢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恢复，第一个呢就是恢复圣经的权威，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圣经中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在这之后呢，那么当然马丁路德就遭受天主教极大的逼迫他在这个躲在一个城堡里呢，就在那里翻译圣经，在很短的时间里，10周的时间里就把整个圣经就翻译成了通俗的德文。那么马丁路德翻译圣经，从这个拉丁文也当然也参考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从拉丁文呢把这个圣经翻译成通俗的德文。他这样一个翻译的工作呢，不但为德国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语言文字，就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文字就是从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开始的。在那之前呢都是各种的方言，非常的混乱。那么借助这本圣经，他就创造了德国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而且呢 他也翻译出一本圣经，是一般的平民，一般的是人民呢都可以读得懂的，能够读的能读的圣经。在这之前呢，这个圣经都在拉丁文里，只有那些神职人员能读，而一般的平民呢，参加这个教会的各种的活动了，根本是听不懂也读不懂，所以啊，实在说来人没办法进入这个信仰。所以借着马丁路德呢，这个恢复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也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么借着这样的翻译呢，他就把这个封锁了、关锁了天主教关锁了1000年的圣经啊解开了。解禁了，使这个圣经啊能够与普世大众来见面，普世大众啊都能够读得到圣经。这就是马丁路德的一个伟大贡献，实在是在500年前有这样的创举是不得了的，是神大大的使用了这个器皿，开始将神的话解开，让世人，让神的儿女都能够看得到圣经，能够进入神的话，使神的话能够发出光来。但是呢，马丁路德虽然开始了这个伟大的恢复，但他并没有完成这样的恢复。就像这个圣经启示录第三章神对主耶稣啊，对那个撒迪的教会所说的话，他说呀，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在我面前，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马丁路德开始了改革，开始了恢复，但是呢并没有完成这个恢复，没有一项完成它。他虽然恢复了公开的圣经和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教会生活啊并没有得着恢复。他从天主教改革产生了更正教，就是路德的国教，然后呢其他国家呢也相继效仿，产生了各国的国教，然后呢又有了私立的教会，从世界性的教会改革成为国家性的教会。那么在这些国家性的教会，比如说路德宗，仍然有阶级制度，就像天主教一样，仍然有是政教合一的，政治跟宗教合一的，仍然呢有许多的欧夏，甚至呢产生了更多的分裂。那么也没有恢复啊基督的元首的地位，那有许多人的名啊就顶替了基督的名，比如说路德的名就顶替了基督的名，也没有让圣灵啊有完全的主权。所以在这里呢，既然提到恢复呢，我们就必须指出这个教会原初的光景，照着圣经的启示，也照着这个圣经开头，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教会正常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教会正常的光景我们可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在原初的召会，就是召会在地上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召会生活，也就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召会原初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原初的召会至少有以下六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在原初的召会中，信徒不分阶级，信徒都是弟兄，不分等级，信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平等配搭，各尽功用，信徒也都是神的祭司，没有居间的阶级，没有圣品与贫俗之分。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圣徒弟兄姊妹都不分阶级，都是平等的。第二呢，早期的教会完全与世界分别，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这个是当时教会的问题。其实教会的定义就是招出的会众，蒙召的会众，是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一般人，是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是完全与世界分别的。那么第三呢，原初的教会完全没有偶像，完全断绝偶像，弃绝偶像，完全让神来说话。第四呢，一地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的显出。那么第五呢，各地的教会啊，虽然交通是一个，行政却是独立的，没有总会，也没有联合会。第六呢，众教会都是尊崇基督为元首，让圣灵掌权。这就是原初教会的这个特点。那么教会堕落之后呢，就产生了第一个，产生了阶级制度。天主教最厉害的就是从教皇大主教、红衣主教，一直到神父，这个各种的好多层的阶级制度，就像国家的政权一样。第二呢，它产生了政教合一，将世界带进教会，政治跟宗教啊，世界跟宗教联合成为一个了。那第三呢，就有许多的偶像，你到天主教教堂里去看，到处都是偶像，不光有所谓的耶稣的像，也有所谓的玛利亚的像，还有许多圣人的像、圣徒的像。那么很多人呢，就在那些圣像下呢祷告，其实呢就是拜偶像。所以呢，这是堕落的一个结果，有满了偶像， 那最终呢，在这个堕落的教会里呢，就没有了元首基督的地位了，也没有了圣灵的主权了，完全是一个堕落的光景。那么好了，马丁路德开始了这个恢复，那么借着他的恢复呢，恢复了公开的圣经，也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在教会这一面，在召会这一面呢，几乎没有得着任何的恢复。其实这个国教跟这个天主教啊是差不了太多的，那么仍然有阶级制度，仍然是政教合一的，仍然有许多的偶像。你到这个路德会的教堂里去看呢，虽然不像天主教教堂那么偶像那么多，但是偶像也不少，仍然有偶像，仍然有分裂，其实产生更多的分裂。那个基督的元首的地位啊也没有得着，许多人的人的名呢顶替了基督的名，也没有让啊圣灵啊有完全的主权。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在18世纪呢，主借着新生铎福带领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恢复啊初期的召会生活，他们开始与世界断绝，也去掉阶级之分，注重交通配搭，尽力保守合一，去掉形式上同一的组织，并且让基督为首，让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那么到了19世纪呢，主在英国兴起一班弟兄们进一步恢复召会生活，那么借着他们的恢复啊，圣经在弟兄们的手中真是一本解开的书，一本发光的书。因为他们什么呢？因为他们绝对听从主的话，许多重要的真理都借着他们释放出来，他们也绝对的去掉阶级，同作弟兄。就像达米啊，他也是个神职人员，但是他脱下他神职人员的服装，不愿做神职人员，宁可做弟兄，坐在弟兄们中间。所以呢，就同作弟兄，互为肢体，特别注重啊相爱和交通。他们也绝对的消除宗派，维持合一的见证。实在说来，他们主在他们的中间恢复啊，是相当的彻底。不过呢，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特别是在次要真理上，他们产生了争执，产生了分裂。那么后来呢，就分裂成了数百个派别，所以弟兄会就堕落成了个弟兄会。那么这个堕落的结果呢，是神在他们中间呢没有任何的机会再往前去。所以呢，主就在20世纪初啊，在中国兴起这个时代的恢复，兴起倪弟兄开始接续这个恢复的工作，兴起李弟兄继续这个恢复的工作。那这就是这个时代主说在继续进行的这个恢复。那么我们就来看了，在今天主这个恢复的工作中，主在恢复什么呢？当然我们从启示录主对腓拉铁腓召会所说的话就可以看见，主今日的恢复当然要恢复啊，实行弟兄相爱。弟兄相爱，腓拉铁腓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腓拉铁腓召会的光景是什么呢？他们遵守主忍耐的话，他们遵守主的话，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们仍然呢遵守主的话，而且呢不弃绝主的名，反而高举主的名。所以这三个呢是腓拉铁腓召会的特征：第一，弟兄相爱；第二，遵守主的话，特别是遵守主忍耐的话；而第三，不弃绝主的名，而且高举主的名。那么主对腓拉铁腓召会的嘱咐是什么呢？嘱咐他们呢要持守他们所已经有的，免得别人呢夺去他们的冠冕。持守主说已经有的，就是啊持守主已经在他们中间开始恢复的这个恢复成绩下来，要持守一切主说已经恢复的，并且坚定持续的实行。那么借着这样坚定持续的实行，借着这样的恢复啊，就能完成基督身体的建造，就能够啊把主带回来。比如说主在他的恢复中已经恢复的恢复了很多呀，比如说恢复了呼求主名啊，恢复了导读主话啊，这些实行啊，恢复啊要凡事长到元首基督里，持守基督的元首地位，对不对？让基督做元首，在主的恢复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人有地位，其他任何人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都是弟兄，都是平等的，都要照着自己的度量而进功用，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而且呢，在主的恢复中要操练活在灵中，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操练我们的灵，随时随地活在灵中，让圣灵有绝对的主权。那么第五呢，我们这个在主的恢复里要在合一的立场上竭力保守基督身体的一，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就是身体的一。主已经把我们带回到一的立场上，就是基督身体独一的一，这个立场